圣经是无数学术研究的对象，
圣经改写了无数的生命，是我们属灵的土壤。
穿梭古今，超越中外，彰显圣经背后的真正信仰。
让我们一起深入浅出，
穿越圣经。
欢迎来到圣经之旅，我是唐曼。跟许多洗脑式的励志口号不同，神说不要为明天忧虑，这是给信他之人的应许，因凡事都有他托底，就不必忧虑。其实唐曼我自己曾经从小到大都是一个悲观厌世、喜欢忧虑的人。当年我信主也是被一群满怀喜乐、没有忧虑的人所吸引。那时候我在一家直销公司，企图通过自我努力实现财富自由。但两年下来，我不仅花光了不多的积蓄，没赚到钱不说，甚至生活都难以为继。当时先生没工作，在家待业几年了，刚买没多久的房子需要定期还贷，孩子读书需要学费，巨大的压力和为前途的忧虑让我很想一死百了。正在走投无路的光景中，一位像天使般的基督徒姐妹邀请我去参加他们的查经团契。我为了应付她而去，却被那里洋溢的一种说不清的希望和温暖的氛围深深吸引。于是我决定要认识他们所说的这位神。团契的弟兄姊妹教我祷告，要我把重担和忧虑交托给神。一开始的时候我心想，祷告交托了，不还得面对一个让人愁苦的现实吗？然而每当我诚心向神祷告时，就有一句话在脑海中飘过，我的恩典够你用的。后来才知，那让我大感安慰的话是出自圣经。大概不到一个月的时间，一份有固定收入的工作就找到了我。虽然一开始的薪水不高，但每月交完房贷还略有余剩。神满足了我当时既不想离开直销公司，又想有固定收入这个非常自我虚荣的心愿，让我真实的体会到神所赐出人意外的平安。然后我满怀信心开始为丈夫的工作祷告。三个月后，早已对找工作完全失去了希望的先生有了一个机会。在又差不多三个月的时间里，面试、考试、再考试，反反复复的折腾中，我一直凭着单纯仰望神的信心鼓励先生说，如果这个机会不是给你的，就一定不是上帝给你预备的，但我相信神会为你预备最好的。最后在先生已差不多要放弃的时候，突然接到电话通知他去上班报到。直到今天，我还清晰地记得不认识上帝的先生确认报到完，在电话里跟我说，感谢主，这次是真的。后来先生一直做这份工作直到退休，而上帝的恩典不仅够用，还在我和家人的身上丰丰满满。穿越圣经，带领你我回归圣经。我们一起来听由梁天禄播出、麦基牧师分享的今日信息。
穿越古今，主爱已显明，永恒恩怨，救赎普及万民。顺服谦卑，在主跟前专心聆听，穿梭圣经里 是主话语，是行主正道，走上窄路，穿越圣经。
听众朋友你好，欢迎收听穿越圣经这个节目，很高兴哈，我们又在空中见面了。穿越圣经这个节目呢，希望帮助每一位听众能够更加明白神的话语，成为遵行并传扬神话语的人。那么在上一次节目，我们研读和分享了马太福音六章一到十三节的内容，让我们先来重温一下。马太福音六章一到十三节记载耶稣继续教导门徒，内容包括了施舍、祷告的正确态度以及祷告的内容，也就是主导文。好，耶稣他指出施舍不能够以个人为中心，乃是要以神为中心。施舍呢，不应该是出于炫耀自己的目的，乃是为了要荣耀神。神不喜欢我们出于不良动机的施舍，以及沽名钓誉式的施舍。神要的乃是出自于真心和爱心的施舍。耶稣他指出祷告不应该落入俗套，或者是教条主义化，否则呢，他就是失去了对神的真心实意，已经没有了虔诚。祷告应该真诚和单纯，不可效法外邦人或者是假冒为善的人，不可重复空洞虚妄的话语。主导文对信徒的教导意义就在于信徒要明白祷告的真正目的，诚心诚意的来向神说出自己的所需，不应该拘泥于形式上或者是用语上的虚华浮夸。信徒借着祷告的方式，因着坚定虔诚的信靠，得着神像父亲一样的察看和照顾。神愿意应允信徒的请求，但是只会应许对神儿女有益的请求。好，那么接下来呢，我们就继续来查考马太福音第六章所剩下的部分。马太福音六章十六节记载耶稣说，你们进食的时候，不可像那假冒为善的人脸上带着愁容，因为他们把脸弄得难看，故意叫人看出他们是进食。我实在告诉你们，他们已经得了他们的赏赐。好，今天呢，我确信进食对信徒们来说是一件有意义的事，但是我们必须要行在暗中，因为进食应该是关乎你个人跟神之间的事。假冒为善的人故意装出忧愁的表情啊，忧郁的面容，以便人们可以看出他们经常进食，但是这样的行为是神所不悦纳的。耶稣在此教导门徒不可效法这种不敬虔的行为，以免失去了在天上的赏赐。马太福音六章十七到十八节记载耶稣说，你进食的时候要梳头洗脸，不叫人看出你进食来，只叫你暗中的父看见，你父在暗中查看必然报答你。好，无论何时进食，我们都要努力地讨神的喜欢，而不是寻求人的称赞。我们要牢记，有些事人在做，但是神在看。将来主再来的时候，每一个人都要接受神的审判。好，那么接下来呢，主耶稣他就转变话题了，他开始谈论金钱的事。很多人不喜欢听牧师来讲这个主题。马太福音六章十九到二十一节记载主耶稣他说，不要为自己积攒财宝在地上，地上有虫子咬能锈坏，也有贼挖窟窿来偷，只要积攒财宝在天上，天上没有虫子咬不能锈坏，也没有贼挖窟窿来偷，因为你的财宝在哪里，你的心也在那里。好，大多数的人都认为，如果谈金钱是不属灵的，如果你谈钱，你就是在谈属世的事。可是主却说，我们要积攒财宝在天上。那要怎么样才能够做到呢？是不是不要把钱存在银行里边，而只是要把钱用在教会的事工上呢？你应该审慎的奉献，要确定你所奉献的财富真的能够让你积攒财宝在天上。如果你的奉献是为了传福音和传讲圣经，那么这就对了，这就是我们积攒财宝在天上的方法。 你必须这样来做。我们的主他说要积攒财宝在天上。对于奉献的人来说，这是一个最好的动机。主耶稣他的理由就是，因为你的财宝在哪里，你的心也在哪里。如果你在天上积攒了足够多的财宝，那么你应该会常关心天上的事。信徒不该追求钱财，过于追求神国的事。马太福音6:22-23记载，主耶稣他说，眼睛就是身上的灯，你的眼睛若嘹亮，全身就光明；你的眼睛若昏花，全身就黑暗。你里头的光若黑暗了，那黑暗是何等的大呢？好，主耶稣他用眼睛来说明积财宝在天的属灵真理。一个人的眼睛就像灯一样，如果人的眼睛有了毛病，或者是眼睛看不见，那么他就看不到光。如果眼睛是健康的，人就能够看得清清楚楚，能分辨各种颜色，就能够看到是光、是暗、是黑或是白。如果人的眼睛是昏花的，意思就是说眼睛有毛病了，你的视觉呢就会受影响，你就不能够分辨出黑暗或者是光明，也使你不能够分辨东西南北、是非黑白了。这是有关于属灵真理的比喻，就是在说明，如果一个人他的属灵眼睛瞎了，那么他就失去了分辨真理的能力。他不能分辨真神和假神，也不能分辨属灵真理和异端。他在灵性上呢，就像一个属灵的瞎子，他不认识神，也不能够分辨什么才是对自己有益处的、有价值的。结果这个人他的下场就很可怜，落得人生一场空，失去了神的祝福。
圣经的话语是我们脚前的灯，路上的光。
你收听的是穿越圣经。
马太福音6:24记载，耶稣说，一个人不能侍奉两个主，不是务这个爱那个，就是重这个轻那个。你们不能又侍奉神又侍奉马门。好，在这里主耶稣他所强调的就是，基督徒不能够脚踏两条船，不能够一面侍奉神，同时又侍奉金钱，向前看。马门的意思就是指财富。如果有人把钱财当作偶像，或者是当作神来去敬拜，那么他就是把自己变成了金钱的奴隶了。事实上，金钱或者是钱财本身都是无罪的。基督徒可以拥有财富，就像亚伯拉罕或者是约伯，他们都是很富有的人。基督徒可以把神所赐的金钱用在侍奉、传福音的事工上。在这一节经文中，主耶稣他的教导就是，基督徒不可以把财富当作神来去敬拜，也就是不可以拜财神，不可以把钱放在你生命当中的第一位，把钱当作你人生追求的最高目标。一个贪婪的人就是一个远离神的人。财富是神所赐给人的礼物，但是有些人很容易受到钱财诱惑，而失去了爱神爱人的心。因此主耶稣在这里就警告我们说，不能又侍奉神又侍奉马门。基督徒必须要小心谨慎的、合理的来处理钱财的事。主耶稣在马太福音6谈到基督徒和物质的关系。主耶稣他说，不要把太多的心思放在物质的需求上。马太福音6:26-27，主耶稣他举例说，你们看那天上的飞鸟，也不种，也不收，也不积蓄在仓里，你们的天父尚且养活他，你们不比飞鸟贵重的多吗？你们哪一个能用思虑使寿数多加一刻呢？好，各种飞鸟都是吃得饱足，很少有飞鸟因为缺乏食物而死亡，即使在凛冽的冬天也不例外。在神看来，信徒比飞鸟要贵重的多。耶稣他是我们的主，他是我们的依靠，我们因信主耶稣而成为神的儿女。神他喂养飞鸟，他也必定不会让他的儿女挨饿。 我们凭着信心，像飞鸟一样，不应该为明天来忧虑的。那么，我们就可以像飞鸟一样的欢快的高歌了。但是有时候，属世的忧虑就抑制了我们的欢笑，破坏了我们的喜乐，更窒息了我们对神的赞美。曾经有一位弟兄，他问：“你认为基督徒可以买保险吗？”我回答说：“可以。保险是让我们用比较简单的方式去照顾家人和自己，但是重点在于，我们不应该让外在的物质成为我们的重担。”好，马太福音6:28记载，主耶稣他说：“何必为衣裳忧虑呢？你想，野地里的百合花怎么长起来？它也不劳苦，也不纺线。”有时候呢，我们会听到有人说了：“今天晚上我不想外出，因为我没有合适的衣服来穿。”那么，请你想一想，在野地里的百合花吧，它也不用劳苦，也不用纺线，但是神仍然看顾他们。当然，基督徒要做适宜的装扮，因为在衣着上太不修边幅，这是不荣耀神的。但是凡事呢，要适可而止，不可以过分的为衣着而劳心忧虑，恩典够用就好了。那么这样呢，才能够知足常乐。马太福音6:29记载，主耶稣他说：“然而我告诉你们，就是所罗门极荣华的时候，他所穿戴的还不如这花一朵呢。”所罗门他享尽了荣华富贵，他常常穿着最华丽的衣服出现在百姓的面前，尤其是在重要的节日里边。然而，所罗门最华美的衣服也不如百合花的装饰美丽。马太福音6:30-32记载，主耶稣他说：“你们这小信的人呐、野地里的草今天还在，明天就丢在炉里，神还给他这样的装饰，何况你们呢？所以不要忧虑说吃什么、喝什么、穿什么，这都是外邦人所求的。你们需用的这一切东西，你们的天父是知道的。”好，主耶稣他不要我们过多关心世上的事情，这些不该成为我们生命中的负担。马太福音6:33-34记载，主耶稣他说：“你们要先求他的国和他的义，这些东西都要加给你们了。所以不要为明天忧虑，因为明天自有明天的忧虑，一天的难处一天当就够了。”好，作为神的儿女，我们的首要职责就是要渴望和追求神的国以及神的义，并以此为目标。我们必须以天堂作为我们的目的地，以圣洁为我们的道路。我们应该靠主喜爱天堂和属天的祝福，远胜过喜爱世界以及属世的快乐。那么这样呢，神必赐予我们充足的日用所需，使我们饱足的。好，以上我们就完成了马太福音6的查考和分享了。那么接下来呢，我们开始7的研读。
我们要以宣读圣经、劝勉、教导为念，直到基督再来的日子。
你收听的是穿越圣经。
马太福音7就讲到了人跟人之间论断的问题，还有天国子民的祷告问题，两种道路的问题，真假先知的问题，以及两种根基的不同结果。马太福音7:1-2记载，主耶稣他说：“你们不要论断人，免得你们被论断，因为你们怎样论断人，也必怎样被论断。你们用什么量器量给人，也必用什么量器量给你们。”好，论断呢，有决定、分别和宣告的意思，实际上也可以指责备。这段经文常常被误解，以为意思是神的儿女啊，不可以去判断别人。其实这段话的意思就是，我们不要判断别人心里的意图，甚至责备他们，因为鉴察人心的是神的特权，我们不可篡夺神的审判权。马太福音7:3记载，主耶稣他说：“为什么看见你弟兄眼中有刺，却不想自己眼中有梁木呢？”刺 所指的就是轻微的毛病、缺点或者是错误，良木指的就是较大的缺陷或者是错误。每个人都是罪人，身上或多或少呢都是有缺点的，都是不完美的。主耶稣在这里他指出，看到他人身上细微的缺陷或者是所犯的小错，我们不应该就吹毛求疵啊，诸多挑剔，也不应该完全看不到自己身上比他人更加严重的毛病和错误。马太福音七章四到五节记载，主耶稣他说，你自己眼中有良木，怎能对你弟兄说，容我去掉你眼中的刺呢？你这假冒为善的人，先去掉自己眼中的良木，然后才能看得清楚，去掉你弟兄眼中的刺。有一个年轻作家，经常在家里的窗户旁边写文章。最近呢，他家对面就搬来了一位新的邻居，是一个中年的妇人。有一天，作家隔着自家的窗户，看到妇人的窗户很脏，就觉得很奇怪，为什么这个妇人不清理窗户呢？几天过去，到了周末，作家闲着，想到好久没有打扫房间了，于是呢，他就把房间里里外外的给弄干净，当然窗户呢也进行了大扫除。打扫完毕之后，作家坐在窗户旁边来休息，隔着自家的窗户一看，他发现邻居妇人的窗户居然也干净的一尘不染。这个时候，他终于意识到，原来是自己错怪人家了。原来是自己懒，是自家窗户没有弄干净，却看为人家的窗户肮脏。其实我们也一样，在责备别人之前，我们应该先将自己的属灵窗户给打扫干净，然后再去看别人，或许你会有惊奇的发现。当然，即使别人有错，我们也不可以随意的去论断或者是指责。当保罗迫害教会的时候，有谁会想到后来神会使用他来去传福音呢？是麦子还是败子，只有神自己才知道。所以我们不可以严苛的去论断别人，要非常小心的避免。主耶稣他清楚地告诉我们说，不要随意的论断别人。主耶稣还告诉我们说，从一个人的果子就可以认出他是怎么样的人。所以从一个人他的言行，我们就可以分辨出他是否是一个真正的基督徒。好，现在我们来看一看主耶稣他对论断的教导。马太福音七章六节记载，耶稣说，不要把圣物给狗，也不要把你们的珍珠丢在猪前，恐怕他践踏了珍珠转过来咬你们。啊，首先我们必须要确定狗代表谁，而猪又代表谁呢？主耶稣他所说的绝对不是四只脚的动物。这里说我们不能够将圣物或者是珍珠丢给狗或者是猪，必须要认清楚耶稣说的是谁。那么根据犹太传统习俗，猪被看作是不洁净的动物，凡接触过不洁净动物的人就会被看作是礼仪上不洁，是会被族人所排斥的。主耶稣在这里借用犹太传统的例子做比喻，教导门徒不该把神圣的真理教导交托给不圣洁的人。这并不代表我们不能够向不信主的人去传福音，而是要用属灵的智慧来去分辨对方是否真心的愿意听你讲解，免得浪费不必要的时间和精力，招致不必要的麻烦。有时在不合适的时候或者是地点是不必多说的，你要做具体的判断。有一位担任公职的朋友，他以前是一个酒鬼，信主之后呢，他改变了，现在他成为了服侍主的人。他以前的同事都知道他的过去，听到他信主了都觉得很稀奇。有一天在开会的时候，其他同事都朝他看，忽然有一个同事就站起来对主席说，我们想要听某某先生讲一篇道。大家都笑了起来。这位朋友呢，他就站起来，他说，很抱歉，我没有什么好说的，我的主告诉我不要将我的珍珠丢在猪前。然后呢，他就坐下来了。从此以后，这些人就再也不敢取笑他了。 那么另一个故事是在一个公寓里边，这个公寓里边住了很多常常犯事儿的人。他们都知道在附近的警察局里边有一位警察是基督徒。那个警官就说了，当这些犯事的人被带到警察局的时候，他们会对我说，讲一篇道来听听吧。可是我从来没有把我的珍珠丢在猪前。我猜你会觉得我太过冷酷了吧，但是我整天在这里工作，我和他们相处太久了，我知道他们的想法。在社会里边有像猪或者是像狗的人，我们该怎么做呢？主耶稣他告诉我们说，不要论断，但是要判断。马太福音7章7到8节，主耶稣他说，你们祈求就给你们，寻找就寻见，叩门就给你们开门，因为凡祈求的就得着，寻找的就寻见，叩门的就给他开门。耶稣在这里告诉门徒要恒切坚定地去寻求神，但是呢，人往往是未曾努力就放弃了，然后断定啊无法寻见神。但是神应许我们说，只要用心去寻求，神必赐给我们更多的忍耐和智慧，让我们更加认识神以及神对人满满的爱。我们这些属神的儿女要如何在这个世界上来与他人相处呢？我们应该寻求神的帮助，求他赐属灵的智�慧。在《使徒行传》的5章1到11节就提到，彼得知道亚拿尼亚和他的妻子说谎。在现实中，我总是不能够分辨谁在说谎，因为我没有初期教会那些使徒他们所拥有的属灵分辨能力。因此呢，用祷告来分辨是很重要的。当你碰到一个新的朋友的时候，你是否会求问神该如何对待他呢？我发觉在面对一个新人之前，先求问神是一个很好的方法。好，我亲爱的朋友，今天的节目时间又到了，我们要先停在这里了。如果你对节目中我所分享的内容有什么不太明白的地方，那么欢迎你来信询问，我很乐意地为您再做说明。若是你生活中有什么难处，也请让我们知道，我们可以在主里彼此纪念代祷。好，我们下次节目时间空中再会了，愿神赐福给您。
麦基牧师总结主耶稣的教导说，不要论断，但要判断。唐曼，我对此的理解是，不要随意的批评指责别人，尤其是在别人的言行不符合自己的要求，或是别人不能满足自己的需要时，不要轻易的评判别人，给人下定论，但要懂得分辨是非，远离罪恶。不知您的看法如何？节目最后，欢迎朋友来信分享您对今日信息的思考和收听节目的感受。我们的电邮地址是穿越的汉语拼音@良友的汉语拼音.net。我们的短信号码是13229966122，短信开头请注明穿越。我们今天的节目就到这了，我是唐曼，明天我们再会。
人真有福，因为他要认识创造的主。
勤读圣经的人真有福，因为他的心中智慧充足。